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24年尾，香港电影《破地狱》看哭了不少人。许多的观众被生前超度别人的老法师死后留下的两封信所感动。一封信是他感谢自己的趴档，就是黄子华演的男主角，曾对他说：“活人也需要超度。”活人也需要破地狱的，让他意识到他跟儿女的关系需要自己来破解。而另一封就是老法师写给女儿的破解信，因为女儿一直误会他把祖传的手艺只传男不传女，他为自己继承上一代的传统习俗和言行，却没想到让女儿产生了误解和伤害而道歉，并不惜破坏业界的行规，请女儿为自己主持法事。这是一个在临终前愿意反思和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向被伤害的人真诚道歉，从而修复和弥补关系的感人篇章。他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现实生活太缺乏，毕竟人肯承认自己的错太不容易了。另外，老法师的话让我想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对民间的一些传统习俗并不了解来源真相，只因别人都这么做就跟着去做并信以为真。比如破地狱这个据说已被列为非遗文化的道教殡葬礼仪，是通过诵经击碎有象征意义的瓦片，带着亡灵牌位越过代表地狱之火的火盆，以达到引导亡魂脱离地狱之苦的目的。姑且不说这种匪夷所思的仪式到底能不能达到活人所希望的目的，而它的来历又与佛教的某个故事传说扯上关系，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中国的道教起初并没有轮回一说，只是后来吸收了佛教轮回观念并据此发扬光大，所以超度亡魂免受地狱苦刑就成了顺理成章。但倘若靠着人的几个招式就能解救灵魂脱离地狱，那地狱之门的钥匙难道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吗？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8章第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8章2到6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8章1节， 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说了，七印七号之后还没有完吗？还有其他的灾祸吗？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啊，便出现了七号的审判。那么同样的，当第七号吹响时，神就宣告了七晚的审判。那么七号的审判和七印的审判一样，都只是局部的审判。那么神最后和全面的审判呢，还没有来到。你看，审判呢快要临到世人了。那么在审判将要临到的这段期间，有一段时间它是风暴前的宁静。我小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搬到哪儿，我的父亲都会造一个躲避风雨的地窖。童年时期，我有一半的时间呢，尤其是春天和初夏的时候，我都睡在地窖里边。有一天傍晚，我和爸爸站在地窖门口啊，观察一个将要临近的一个暴风。他认为这个暴风啊不会来到我们小镇，而是要袭击十英里外的另外的一个小镇。有一次我们看到漏斗般的卷云就扑进我们住的小镇。在风暴袭击之前，有一段出奇的寂静的时间，然后啊就是风雨交加。但是忽然间风停雨歇，有几分钟的死寂啊，接着就是狂风暴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暴风，它不像漏斗形的龙卷风，而是横扫的飓风。我的父亲就使尽力气啊，才关上了地窖的门。我帮他就加上了一把锁链。那个暴风让人就心惊胆战。你看，大灾难临到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个灾难呢，将要借着天使吹号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八章二节到第十一章的主题。启示录八章二节经文说，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这里说到七位天使，那么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我相信加百列呢也在其中，因为圣经记载他侍立在神的面前。路加福音一章十九节就记载，他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呢将要出生。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二节也指出，撒拉弗也侍立在神的面前。不过这七位天使啊，似乎和撒拉弗的位阶是不一样，他们的使命跟服事呢也不相同。七只号，那么对以色列人特别具有意义。我希望你不要忽视这一点儿，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果你要了解启示录的话，你就必须具备基本的旧约圣经知识才可以的。在民数记，神就指示摩西啊，用银子来做两只号角。二就是见证人的数目。主耶稣说过，要有两位证人作证，才能够定案，案件呢才能够得以来成立。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两只号角呢有两个用途，一个是招聚会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旷野拔营起行。民数记十章二节经文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你看，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啊，这两只号角呢有另外两个用途。民数记的十章九到十节经文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吹响一只号角是要招聚会众首领。民数记十章四节经文说，若单吹一只，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我推断单吹一只号角，那么就相当于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所提的末次吹响的号筒，就是要招聚一群特定的人，把他们呢带出以色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他就写道，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但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就误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末次吹响的号筒啊，当作启示录中七只号角的最后的一个号角。其实呢，他们是没有关联的。请再听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他所说的，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么呼叫的声音是指主耶稣他的呼声，天使长的声音那么是指他的声音呢像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那么还是指主耶稣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听起来呢好像号筒的声音一样。在启示录的一章十节，约翰说他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一般，他转身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那么荣耀的基督要从世上呢呼召凡属他的子民。那么当保罗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么这是指啊主耶稣他的呼召，这是主耶稣对教会最后的呼召，所以称之为是末次吹响的号筒。但是在旧约，吹响号筒啊是招聚以色列民的首领的，那么这里的一只号角啊就吹响了，那么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进没有关系，可是号角声它是一个提醒，告诉以色列人呢要拔营起行了。每一个营区各有开拔的一个号角声，那么十二支派分成四个营区啊，分别在会幕的四周啊来去扎营，每三个支派就组成一个营区。那么此外，利未支派又分别出三个家族，就是歌辖族、格顺族和米拉利族，要负责携带会幕的圣器。那么四个营区和三个家族就刚好凑成了一个七。以色列人在旷野拔营的时候啊，前后共吹七次号角。第一支号角吹响的时候，歌辖族就抬着约柜来起行，然后呢，犹大支派以及在犹大旗下的另外两个支派就起行，然后呢，依序直到所有支派都拔营起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呢，会坚守自己的岗位。那么在以色列营区中，他们是井然有序的，不容许有失序的状况来去发生。保罗说教会啊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那么但愿教会行事呢能够像以色列在旷野一样的能够井井有条。好，请特别注意，必须吹响七次号角之后，以色列人呢才全部的启程。启示录的七只号角也有同样的一个正面的效果，将要带领以色列人呢进到巴勒斯坦。我相信等着七只号角全部吹响之后啊，会让以色列人重返应许之地。那么因此我不认为现阶段他们重返巴勒斯坦是应验了预言，反倒是在大灾难期间，当七只号角像当初在旷野一般吹响的时候啊，就会应验重返应许之地的这个预言了。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只号角吹响之后啊，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格外的保守，那么因此明白号角的含义，就不会把末次吹响的号筒就误认为是启示录中的第七只号角了。那么就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一战中运用号角一样，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呢，世人抵挡神的强援也必倾倒，当主耶稣再来时，他会除掉一切抵挡神和他自己的势力，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启示录是预言神得胜的一卷书，那么书卷的结尾啊是高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我们到天上之后啊也会跟他们一块儿来去唱歌。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经文并没有提到有任何明显的审判，那么事情呢就直接发展到七号的审判，我们可以推断第七印包括七只号在内。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八章三节经文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好，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另有一位天使肯定不是基督，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教会的代求者了。在第四到五章，我们看到他离开代求者的位置，拿着封了七印的书卷，于是呢，他就开始掌管启示录中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再是人世舞台上的演员了，他在天上，教会与他同在。他不再是代求者，他乃是审判的主。他握有封了七印的书卷，坐在宝座上主导一切。经文说的天使是另外一位天使，我不认为这是指主耶稣。虽然在旧约圣经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有时啊，他以使者的姿态来去显现过，但是呢，他再也不会这样来显现了。有一天，他会以原本的荣耀的身体跟我们来去相会。金坛，它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基督已经不再是金坛之前的那个代求者了，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香，那么就比喻祷告，这是字面上的祷告。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好，香，它是指基督的名和他在祷告中的工作。奉我的名祷告，这是主耶稣他的命令。那么很多信徒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在祷告的结尾啊，只说阿们。他们说结尾时说奉主耶稣的名啊，真是累赘，因为在心里边我们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啊来祷告了。我同意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意义不只是在结尾挂上一个奉主的名的标签，但是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尤其是公开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他们献上香，有馨香之气的意思。你我的祷告蒙垂听，不是因着我们的花言巧语，而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么有趣的就是，神把香赐给这位天使了。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不需要神赐给他任何的东西。根据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因着基督和他的舍己，众圣徒在揭开第五印时所求的已经蒙应允了。那么使徒老约翰在八章三节，他也提到了金香炉以及圣徒的祈祷。以西结书的十章二节的内容为背景，表明圣徒的祷告呢，必定会上达到神的面前。香炉逐渐成为神审判世人的工具，这象征神降在世上的审判是对信徒祷告的应允，并且香炉的灾难成为以后所要临到的更大灾难的一个前奏。天使吹号筒之前，那么先有圣徒的祷告来去献上。那么这些祷告在这里呢，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一个穿插。约翰要我们看到神子民的祷告啊非常重要，连大灾难也因此而暂不动弹。那么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灾难是由这些祷告所来牵动的。你看，每一次有一个新天使出现时，约翰呢，他往往都用另有一位天使来做引介。我们不知道这个天使他是哪一位，也不知道是谁给他许多的香。香很多时候啊，是跟圣徒的祷告来去相连的。例如五章八节的香，那么根本呢，就是圣徒的祷告。香在这里是和圣徒的祷告一起献上，那么可能是象征敬拜神的时候啊，天人的那种合一。金香炉和金坛，那么代表祷告的宝贵。有人认为和圣徒的祈祷啊，应该翻译作代替圣徒的祈祷。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祈祷啊是不完全的，要经过天使加工以后啊，才能够献到神面前。 没错，我们的祈祷是不完全的，但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天使可以把这些不完全的祷告修饰妥当才献给神。那么可见呢，和圣徒的祈祷，这个是正确的翻译。一同献上中的献这个字啊，有不少人就翻译作相混，那么这是让人非常费解的一件事情。这个字在原文中就是给的意思，翻译作献是非常适合的。金表示贵重，在宝座前，那么就强调啊，神对圣徒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视。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八章四节经文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好，因着基督，那么神才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么经文提到香的烟和圣徒的祷告一同升到神面前，那么这烟和祷告之所以是从天使的手中升上，可能呢又是象征天人合一，一同敬拜神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祷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孤单，在天上啊我们有帮手，而且祷告的的确确可以到达到神的面前。祭坛那么可能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真正的祷告啊，都是有献祭的性质。天使当然不是我们的中保，他们只是跟我们一同服役的神的仆人。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是因为基督他以生命为祭献上，而我们一切的侍奉啊，包括祷告，都是回献给神的祭物，含有牺牲的意义。启示录八章五节经文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以色列的大祭司带着献祭的血进到至圣所时，同时呢也带着一个金香炉。那么这一节经文的仪式刚好相反，金香炉从天上就倾倒在地上，也就是说香是上达神面前的祷告，那么现在呢神就回应这些祷告。那么在患难中的圣徒，他们就祷告说了，他们说，主啊，求你伸冤。那么世人拒绝主耶稣为他们的罪来舍命所受的刑罚，那么如今他们要为自己的罪啊来去受审判，大灾难呢已经上路了。雷轰代表神审判的风暴就逼近了，大声就显明啊，这是神的作为，而不是大自然的声响。你看神他在掌权。那么雷轰之后就有闪电，这没有颠倒大自然的顺序，我们常常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呢才听到雷声，但其实呢是先有雷轰才有闪电，但是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快，所以呢我们才会先看到闪电再听到雷声。那么地震那是地球受到极大的压力之后它的一个反应，那是在大灾难审判期间来会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在八章三节中，天使啊已经拿着香炉，那么这里又再说一次天使拿香炉，这个重复呢不太容易明白，也许第一次拿香炉的目的啊是为代求，那么第二次是为审判。天使替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那么随即啊有雷轰、大声、闪电还有地震。火乃是由献圣徒祷告的祭坛所发出，那么神子民的祷告分明有份于审判的实行。有一位学者他说得好，他说世上最大的权力何在，人类命运最深的奥秘是什么，答案就是圣徒的祷告和神的火。这实在令人惊奇，祷告比一切横行世上的黑暗势力啊更加有力量，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的竟然是祷告的力量。祷告以神的火燃烧，然后呢倾倒在地上。 这是这位学者他的说法。那么天使呢，就回应众圣徒的祈祷，把点燃的炭火呀就倒在地上，那么就造成了爆炸巨响，然后呢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那么学者是为慈，他说圣徒的祈祷之声在圣怒中返回地上。那么因此引进七号的审判的时候啊，大自然就出现了非常大的混乱。启示录八章六节经文说，拿着七之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那么这一节经文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八章二节的七之号角，天使呢正预备要去吹。那么怎么样预备没有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时刻，半小时的寂静就结束了。那么神就应允圣徒们他们的祷告，吹号的命令啊也发出了，天使们呢他们就全神贯注，号角声一旦响起，那么神的愤怒啊就要来临到那些悖逆之人他们的身上。你看吹号并不是象征或者是奥秘，那么这里说的瘟疫啊就是瘟疫。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用灵异啊来去解经，他们认为这里的瘟疫是有象征性的，但其实他们的观点呢就是否定了神的启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中国的道文化中，各路有名有姓的神仙鬼怪流传至今，人以不辨真相，照单全收。于是天上人间说是泾渭分明，却可以随着人意互通往来。但圣经记载的天国异象，却费解的叫人难以描述，更难以想象。这大概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何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是啊，以人有限的智慧能力，又如何能理解天上的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Yeah.